西安侯贺兆雄，听说是朱四玉被人给救走了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心说这是谁干的？这人这胆子简直比倭瓜还大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火神庙里点灯啊，我岂能容饶？来来，通知西安府，四门紧闭，挨家挨户的给我搜，不管他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把朱四玉以及救他那个人给我抓回来。他正发威呢，没想到白眉徐良回来了。上文书咱讲了，徐良把难女朱四玉救到家里头，见着他爹朱焕章，人家父女团聚了，徐良毫无牵挂，二次回到西安侯府，他就决定大干一场啊。这次徐良来没露本来的面貌，经过化妆改扮变成了个吊死鬼。徐良正好听见，一听贺兆雄正在这发威呢，老心儿在院里头叫唤了一嗓子，就这伤这刺耳啊！贺兆雄就是一愣，哎，这院里头什么声音？前去观看，扎事几个恶奴挑帘出来的，我说谁呀？你们发的这叫什么音？这么的呀？恶奴不看官子罢了，一看在天井当院站着个吊死鬼，二尺多长的大尖帽子，刷白的大白袍子，腰里系着白麻绳，哎呦，往脸上一看，这个难看的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，二尺多长鲜红的大舌头。这鬼在院里是连窜带蹦，那年头那人呢都愚昧，他就非常信这个鬼神，就拿这就当真的了，把几个恶奴吓得是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跑回大厅。不啊、哎呦，侯爷可了了了不得了，闹鬼了。连贺兆雄啊也吓得不轻，这小子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退了几步，屋里的人无不瞠目结舌。原来贺兆雄这小子干的坏事太多了，这小子心里头发虚，他心里说话，哎呀，这是哪个怨鬼呀、啊？不定是哪年哪月死到我手上，今儿个来找我追债来了。可是又一想，我是堂堂的西安侯府，我手下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打手有打手，我还怕你个鬼不成？你就是大罗金仙我也不惧，我要显出胆小来多叫人耻笑。想到这，贺兆雄又把腰板拔起来了，吩咐一声，来人，台某的宝刀。亲兵把他的五斤折铁大刀给他抬过来了。你看这贺兆雄 把大刀接到手中，外边的袍服闪掉，还没等到院里去呢，自己先在屋里练烫刀。这是练刀的地方吗？这叫仗胆子，一边练还一边喊要带。你是哪方的怨鬼，竟敢跑到侯府前来捣乱，可知道你家侯爷的厉害。两喊带练，大概他这劲儿也就上来了，率领手下恶奴呼噜一声就冲到天井当院。等到院里，他背大刀一看，也吓得吸了口冷气。两旁呢有教士，这些教士啊都是绿林出身，其中有四个教师，一个姓年，叫年鱼头，一个姓嘎，叫嘎鱼尾，一个姓李，叫李鱼刺，一个姓贾，叫贾鱼腿。明天这四位这名，鲶鱼头、嘎鱼尾、鲤鱼刺、甲鱼腿，这四位帮虎吃食，那是贺兆雄手下的帮凶啊。他们都出身绿林，对于绿林这套事儿基本都了解。这四个小子有点不信，看了一会儿，跟贺兆雄就说：“侯爷，您别相信，这是真的假的，这是人装的糊弄人。甭问，朱四玉被救肯定与他有关，他是不愿意叫咱们认出他本来的面貌，这是化妆改扮，您别怕。”
哦，对，
贺兆雄一听有理呀，我虽然没见过鬼，我听人们跟我说过，神鬼怕恶人，那鬼呢，假如要有的话，他也在那背阴那地方冷不丁的把你吓一跳，或者是半夜夜深人静他才出来，哪有明灯蜡烛大庭广众之下他敢出来蹦跶的，岂有此理呀。
嗯，大概是人装的，看着没，今晚上这侯府大概热闹了。
想着这，他往前大跨两步，把掌中大刀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
对，
对面的狂徒，你是谁？你敢不敢把假脸摘了，露出你本来的面貌，让你家侯爷看看？你要是英雄，要有种，你就这么办。如果你想的胆小怕事，你就甭听我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你进了侯府，再想逃走是势比登天，速速报上名来。徐良暗中好笑，心说我这套衣裳啊真有用了，只要哪一回穿上都把人吓一大跳，省了我不少事啊。徐良一瞅这西安侯还怪横的，像秃尾巴狗似的，你让我露本来的面貌，我能听你的吗？我就是怕才化妆改扮的。老心儿够多坏，不但没理他，蹦跶的更欢了。西安侯一看，呵呵，好小子，你跟我耍泥腿，休走砍刀，唰，力劈华山，这一刀就下来了，直奔徐良的顶梁门。徐良一不慌二不忙，透过这假脸那小窟窿看得非常清楚，一看刀到了，
老心儿往旁边一歪脑袋，刀落空了。徐良滴溜一转身，正好转到西安侯的身后，把腿抬起来，照着西安侯那屁股三叉骨那块脆骨就是一脚。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把西安侯蹬得站立不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往前抢了十五六步，用大刀一拄地，他算没趴下。您别看他没趴下，把他疼的嗷嗷直叫，用手一摸，坏了，脆骨给踢折了。西安侯汗珠子也下来了，好啊，儿等们给我杀，别让他跑了。鲶鱼头，嘎鱼尾，鲤鱼刺，甲鱼腿，滚地炮，坐地雷，这帮小子各拉刀枪往上一闯，把徐良是团团围住。徐良一边打呀，一边心里想，我今儿个来是暴打不平，要达到的目的呢已经达到了，就不要把事情扩大了。如果是以往我遇上这个事儿，把金丝大环宝刀拉出来，我把你们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。可今儿个这事儿呢例外，我只要达到教育教育你们就得了，何必刀伤人命呢？而且这是西安侯府啊，真死了人也是个麻烦事儿，岂不给本地官府留下罗烂？徐良想到这，干脆就拿这些人开玩笑。怎么个开法呢？徐良这两只手弹这些人的脑帮。你看徐良练过功夫，这玩意弹上受得了吗？帮这一下，脑袋上就一个疙瘩，这疙瘩比算盘嘴还大，那疼得要命。你看徐良身形一转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您再看这几人脑袋上不同程度都有个疙瘩。老心一边打着一边暗笑，一看四更天要到了，不能久停，他在怀里一伸手，把事先写好那纸条拿出来，一抖手奔西安侯贺兆雄就扔来了。贺兆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吓得往旁边一甩头，这东西啪嗒一声落在地下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多远去。这帮小子光注意这个了，徐良利用这机会低了腰飞身上房，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，那身法够多快啊。等这帮人再回过头来，人没了。可这是什么呢？有个恶奴仗着胆子过去，拿起来一看，软绵绵的这个纸团里头包着块石头子儿，打开上面有四句话，这才交给贺兆雄。旁边有人给掌着灯照着亮，贺兆雄一看那上面写的是告诫贺兆雄，为官要正经，不听良言劝，严惩不留情。落款是云游大仙是也。贺兆雄一看吓得一缩脖子，哎呦好悬呐、啊！可能这人不是鬼就是仙，要是人哪能这么快呢？一转眼没了。算了，我见好就收吧，保住我这条命就行。他率领众人怎么收拾后事，咱不必多说。话分两头，单表山西宴。 徐良离开西安侯府，回到店房，一看天早呢，睡觉，把吊死鬼的衣服脱了，包好了，往被窝一钻，舒舒服服睡了一觉。等红日东升，他起来了，抻抻懒腰，把门开开，一叫伙计进来了，打了漱口水净面水，徐良都收拾完了，又吃罢了早饭，电饭帐结清，起身离开西安府。等他出来西安了，走过灞桥，徐良心里这个痛快就蹦起了，心说人生一世就得干点活，干活还得干好事。拿我来说吧，皇上给我100天假期，如果我就在家里这一待无所事事，何等的无聊啊。你看看，到长安这溜达溜达，没想还遇上这么件事儿，暴打不平，救了难女，这玩意儿比吃顺气丸还痛快。他掐手指头一算，这日期100天的假期也过了多一半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父亲徐庆一再告诫，叫自己早点回家，以防有点什么事儿。要没什么事儿，干脆我就早点回家吧。徐良打定主意，沿着关中平原的大道，准备出潼关回太原府。可一边走着呢，徐良就一边想这些事情，不由得一高兴，又哼起他那山西小调。这人五音还不全，还挺爱唱。我说山西嘞，到山西，山西处处全美丽，山也好，水也好，山西处处都是宝，都是宝。哎呀，把走路的人笑的肚子都疼。心说您呐，光顾您自己痛快了，你就没想想别人受得了不？这什么味儿？这是把牙根都酸透了都。大家也不好笑。徐良不管这个，沿着大道往前走，咱们简短接说，这一天就来到华阴县。徐良一看到华阴了，干脆打打尖，吃完饭不在这住，还照旧往前走，最好住到潼关去。他心里想着，迈步就进了城了。但是进了城，他发现有桩怪事儿。什么怪事呢？本来这是个白天，华阴县这挺热闹的，徐良来的时候在这路过，怎么突然发现大街上是冷冷清清，两旁边是关门闭户，甚至街上连个小孩都没有，你得走半天，偶尔才看着一位老人。徐良心中暗想，这是出事儿了，要打仗，老百姓都逃难去了，不能不能不能不能，要打仗的话，事先我能知道，我从五军都提府那块儿就能获得消息，岂有此理，现在国泰民安，根本没这种事儿。不然的话，这老百姓都哪儿去了？要说放假也不能这样，怎么家家把门都关上了？徐良心里的疑惑着往前走着，一看旁边有个小饭馆，老仙儿一想啊，干脆我进去吃口饭，打听打听怎么回事，然后我就离开华阴县，迈步他进了饭馆了。一看有两三个伙计正在这收拾呢，把地扫干净了，把这板凳挪到桌子上，还有个伙计拿着猪肝出来来挑幌子，干什么呢？要关门。 按咱们现在的钟表说话，这也就是上午九点多钟的事儿。那哪能这么早就关门呢？老心儿来到里边站住就愣了，拉了把椅子刚坐下，有个伙计发现了。哎呦，客官，你有事儿？
啊，我打算吃点东西。
哎呦，实在对不起，太对不起了您了。您没看着吧，我们要关门了。
哎，我说伙计，大清白日的，你们为什么叫光芒呢？
因为我们有事儿，东家给了一天假，连东家我们都出门办事儿去，您来的太不巧了，要往常绝不能这样，您高升一步，您赶紧走吧，我们这就关门。
我说伙计，我走的饥肠辘辘，十分渴，十分饿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们收拾你们的，你们把那个熟食卖给我一些，吃完了之后我是加倍给银子。
哎呦，您这人怎么这么罗嗦？您吃完得什么时候？我们这就要上榜，您高升一步吧，这笔钱我们不挣。徐良就有点不痛快，说正这时候东家在后屋出来了。这东家穿着一套新衣裳，一边系着腰带一边往外走。他一看这意思明白了，这东家呢还比较懂人情。老三，我说你怎么这样，早走一会儿晚走一会儿，还在乎这位客官吃饭呢？咱那有现成的包子面条，给客官端上点来，就让人家吃呗，吃完了咱也收拾完了，死心眼儿。
哎哎，
伙计一看东家吩咐了，不敢不听，撅着嘴给端了一盘包子，盛了一碗辣面，拿过筷子来给徐良放桌上。老心儿冲这东家一抱拳，
撒些人多感谢了，多谢多谢。
还没说的没说的，您吃您的啊，您吃完了我们再走。给东家说完了，转身要干别的去。徐良呢就把他叫住了，一边吃一边问。
哎，我说东家，我跟你打听点事情，一处不到一处迷，我你们这块是什么规矩？怎么这么早就要关门？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？为什么这个街上冷冷清清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？
哎呀，我客爷，您是外地人吧？
我是在这儿路过的。
怪不得，听您这口音，您是山西人。我简单跟您这么说吧，开天辟地也没有这种热闹。今天呢，我们都看热闹去。不但我们，您瞅这全县的人都去了，故此才关门闭户，冷冷清清。人都出城看热闹去了。
哦，究竟是什么热闹啊？这么吸引人，为什么大伙都要看看？
当然了，要一般的热闹能打动得了大伙的心吗？您都没听说过，咱们这儿立了一座擂台，这座擂台一不比武献艺，二不为挣钱，您猜为什么？
啊，为什么？
嘿，这擂台的名字叫招夫擂。您听这新鲜不？就是一个大姑娘啊，要找丈夫，这丈夫不好找，故此立了一座擂台，在台上招女婿。您听说这新闻不？哎，再告诉您。这姑娘可了不起呀，她爹那是我们华阴县的大财主，人送绰号小诸葛，姓沈，叫沈仲元。这是沈仲元的老闺女，叫沈春莲，人送绰号叫峨眉女，
哎呦，
有能耐，上房不用梯子，那家伙好把式的。
听说想当初受过华山一个老尼姑，这个老尼姑叫什么啊？想起来了，叫九云老尼。跟这老尼姑学的能耐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，样样精通。掏出这个去，我再告诉你，嘿，这人样子长绝了，天仙什么样，人家什么样。家里又有钱，长得模样又俊，能耐又大，您说得找个什么女婿？哎，一般人看不上眼儿。尽管保媒的人有的是，全被姑娘推出门外。后来也不知怎么的，这爷俩一商量，来个新鲜的，立一座招夫擂台。所以说，大伙儿都想开个眼，瞅瞅这位沈小姐沈春莲能找个什么丈夫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才想去。一天不挣钱也不算什么，这玩意儿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徐良一听，也感觉到可气，又感觉到可笑，心说：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大千世界，变化万千，这话是千真万确。别人我不熟啊，小诸葛沈中原我太熟悉了，那是我亲师叔啊。他们一共师兄弟仨人，大师兄云中鹤魏真魏老道，出家在玉泉山三清观，那是我老师啊，我这能耐就是跟云中鹤魏道爷学的。我二师叔就是陕西人，凤翔府五柳沟子，人送混号白面判官，叫柳青。三师叔就是小诸葛沈仲元呢。哟，我们爷儿俩可好几年没见着了，他怎么落到华阴县了？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到华阴县这有亲属。哎呦，这老头子挺倔呀，想当初大破冲霄楼铜网阵，他立下很大的功劳，皇上加封他的官职，说什么他也不干。我听说仁宗皇帝赏给他一面金牌，也不赐给他多少金银财宝。就这样，他回归原籍了，打那就没见着。哦，落到华阴县了，你看这事我还不清楚。今儿不是在这吃饭，不是多嘴问一问，还就错过这机会了。沈仲元的老女儿沈春莲，那就是我师妹了。我说这主意谁出的？怎么就找不着个好女婿？非得冒这风险立一座擂台招惹是非。师叔啊师叔，你哪叫小诸葛呀？我先恕个罪说，你老人家老糊涂了，这叫没事找事儿，吃饱了撑的。如果找着好女婿还则罢了，弄不好就找出来麻烦了。幸亏我来了，不然的话，我看这破摊子你怎么收拾。徐良想到这里，赶紧吃，吃完了汇了钱，起身赶奔招夫擂。